耶稣基督，信耶稣的人信仰的真实内容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概念有很多非信徒啊认为很离奇，就是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你们说耶稣是个圣人就差不多了，怎么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呢？是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子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骗子或者是疯子，不可能是个圣人，因为圣人总是要讲老实话的，他不会欺骗人。有人就这样子问喽：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是不是你们信耶稣的人把他捧成那个样子的呢？耶稣自己是不是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呢？是有的。不过先我们来解释一下，犹太人呢、向来就有这个概念，就是他们所指望要到世间来的救主就是弥赛亚，也就是以色列的王，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概念很早就形成了。我们请看约翰福音一章49节，这里有一个人叫拿但业，他头一次见到耶稣，耶稣对他讲几句话就受了感动，就认识到耶稣就是他所指望要来的以色列的王和上帝的儿子。故此在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这说明了当时的犹太人是把他们所指望的弥赛亚，也就是以色列的王，看成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公认是弥赛亚，他擅自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或者是与上帝同等，那犹太人就不答应。我们请看约翰10章30节，有这么一件事，耶稣当众啊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与父原为一，就是我与天父啊就是相等的。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变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啊，犹太人呢也不能够同意一个人，就是他们还没有承认是弥赛亚的人呢、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或是与上帝同等。况且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就是背着这个罪名啊而受审的。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6章，在这里啊犹太领袖因为嫉妒耶稣，有很多人喜爱听他讲道而不理睬这个犹太宗教领袖，所以他们恨耶稣，要找把柄，找一个罪名可以安在他身上，好告他，叫他被判死刑。那么他们找什么罪名？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6章62节，这里耶稣站在这个宗教法庭面前，大祭司在审问他，最后他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只说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我们注意到啊，耶稣起先呢在法庭上是不言语，因为别人呢都是假见证来告他，告不出什么名堂来。最后呢，大祭司啊就指着永生上帝叫他启示告诉他们，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大祭司啊是犹太国最高的啊领袖，他指着永生上帝叫他启示告诉他们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故此呢耶稣这个时候呢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如果还是不言语的话，那他就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自己，因为他是上帝的人。故此他很尊重很严肃地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啊。他特别强调啊，将来啊他们看见人子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固然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他将来驾云降临的时候还是以人子的身份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在宗教法庭上得到耶稣这种口供，就认为目的达到了，就很得意。他也是把这个问题啊叫大家来决定，他们都说他是该死的。第十七节说，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后来他们把他告到比拉多，就是罗马的监府那里，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就该死。因为按照这个罗马的法律啊，凡是想啊称王的，那就是从该杀呀 啊对应，就是到该杀的反了。该杀就是罗马皇帝啊，罗马皇帝只能够授权于某某人做犹太人的王。如果有一个犹太人自己出来说他是个王，那就是造反了。故此呢，他们得到这么一个把柄，就去告耶稣。最后呢，比拉多就根据这一个罪名，把耶稣钉十字架，而且在十字架上写的罪状也就是这个，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些要害他的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都要啊高兴了，扬眉吐气了。他们就在十字架底下就这样子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就对他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记得过去啊，我大概十岁的时候在教堂里头做礼拜啊，有一个先生啊给我们讲圣经课，他正好讲到这里，我就不理解，我说耶稣啊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啊？这样子呢 就可以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呢，当时啊，我不明白，耶稣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了，那我们呢就要上去，我们就要背经十字架，我们就担当自己的罪了，就灭亡了。所以耶稣是为我们背十字架，他在克西马尼园斗争，就是要决定是走十字架的路呢，还是把我们人类撇下不管，就说自己啊保全自己性命。那么他是得胜了，他决定要和上帝一解他的苦悲，故此他背了十字架，他就不下来。而且呢，这些祭司长这样子向他挑衅啊，挖苦他，讽刺他，他有他答复的时候。从十字架上下来还不算稀奇，他要从坟墓里出来，这个更能够证明啊，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7章，这里啊，在耶稣断气之后，有人就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安葬在一个坟墓里。古时候这个坟墓啊，不是地里挖的一个坑，是山边呢掏的一个洞，把这个尸首放进去以后啊，在洞口啊去滚一个大石头啊。这里27章60节说，安葬在这个约瑟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那么次日第二天，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啊，他们说诱惑人就是那骗子啊，也他们把耶稣啊看成是个骗子。”他们就说，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就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这里所说的封了石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贴了封条啊，盖上官印，什么人也不敢去啊去碰。好，我们看下去28章1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德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葬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可呢，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是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啊，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你们注意啊，这里头有两批人，一批人呢是这个士兵，看守坟墓，他们呢看见那个天使了，甚至喝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他们呢去按照他们所看到的去汇报，先是告诉那个祭司长，那么这个祭司长啊和长老，他们明明啊是知道自己是害死耶稣，而且记得耶稣说过我三日之后还要复活，现在那个士兵来告诉他们了，说真有这样的事。那么按道理讲，这些祭司和长老们应该觉悟了吧，是大错特错，甚至是害死了上帝的儿子啊。可是奇怪，他们这些铁石心肠的人不知悔改啊，甚至一错再错，还要用银钱堵住这些士兵的嘴，不让他们讲。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很可以呀、啊，向这一批祭司长老啊显现，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啪啦一下子向他们啊发出他的光辉呀、啊。叫他们像那些士兵一样喝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那多痛快。可是耶稣不要这种痛快，耶稣真正的痛快是什么？是看到罪人悔改啊。他在十字架上不是为这些害他的人祷告过吗？现在他一样的希望这些害死他的祭司和长老们能真心悔改，虽然他们悔恶不捐，明明听见士兵的见证还不肯悔改，可是耶稣还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请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耶稣对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给他们安排得很好，他们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讲道，事实也是如此。五旬节这样一天，这些门徒还在耶路撒冷，而且头一批听他们讲道的就是那一群帮助祭司和长老喊钉他的十字架，钉他的十字架这一批群众。耶稣派这些门徒去说，你们 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再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们觉悟到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听我讲到的人中，可能有一些过去也是骂过耶稣的，也是侮辱过耶稣，但是耶稣今天还是本着他那来救人的那爱心，发出劝大家悔改的诚恳呼召，希望你们可以看到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你们的罪，希望你们现在能够觉悟，能够悔改，到他十字架前来认罪投靠他，他必广心赦免。耶稣传道三年半，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成效的。以赛亚49:4有这么一些预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在马太12，耶稣有这么一段话，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是马太12:41-42。这意思什么？就是耶稣传了这三年半的道，悔改的人极少啊。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悲痛的。路加19:41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耶稣为耶路撒冷哭了，他向他告别了。告别的时候，他的心情记在赫西亚书11:8。这里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呀、最后在马太23记载耶稣基督向耶路撒冷告别的话，37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指的就是那个圣殿，因为他这次离开圣殿就不再回来了。刚才他到圣殿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他过去称这个圣殿为我的殿，原文也就是我的家，现在呢就是你们的家了，而且是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指的是将来这个圣殿呢要完全被摧毁。 那么下面一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耶稣最后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一句话是当天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信徒啊欢迎他所讲的这么一句话。请看马太福音21:9，这里就说前心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况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是他们欢迎耶稣到耶路撒冷来。那么这句话是使从哪里来的？请看118:25-26，这里就是这一句话的来源。我读给各位听：耶和华呀，求你拯救。原文呢，这个求你拯救就是何塞纳，所以他们那时候喊何塞纳，就是对耶稣说：“耶和华呀，求你拯救。”下面呢，26就是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说这个话里面呢有留恋的意思，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的意思，因为事实上他是要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现在他是离开圣殿了，说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可是下面一句话又拉回来说，将来我真实的家复活以后，我还要派我的门徒来向你们发出最后的邀请啊，那个时候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们就可以再得见我。这最后一句话里面包含着救主对各个世代罪人的怜爱。当我们的救主向耶路撒冷告别的时候，他是依依不舍，准备再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走了，可是希望还有见面的机会，我离开之后我门徒要向你们发出最后的呼召，希望你们能热烈的响应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样你们就能再见到我。再见到我怎么见到我呢？就是在我门徒身上见到我。请看马太福音10:40，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给犹太人这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如何，请看使徒行传6:7，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弟子信从了这道。有一点必须强调的，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真理，不管是新约圣经，这也是旧约圣经的教训。以赛亚9:6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就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使、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上所说有一子赐给我们，使我们想起3:16的话，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